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9月30号，礼拜四早上8:30。大家早安，我是尤廷浩。九月份的最后一天啊，整个九月份动荡是真的比较大哈。礼拜三哦，华尔街主要是受到通膨因子的高涨，然后恒大违约的风暴啊，加上目前呢烧的最火红的议题就是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待会我们会针对这个问题来稍微跟各位做一些解析哦。昨天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啊，好是好在什么？终于没有持续上扬了，但是美元的走势还在反应哦。美元指数目前已经破到94块的关卡了。那其实整体来看，昨天科技股的卖压还是非常的疲惫哦。啊，不管是纳指还是费半啊，都是走黑，而且费半整体的跌势很重哦，跌到半年线附近哦，收黑 1.5% 哦。我们先看一下十年期美债殖利率的变化哦，看到啊，过去五个交易日快速的急升，碰到了礼拜二的高点 1.567% 之后哦，礼拜三殖利率开始走一个震荡走势了，早盘甚至一度回到 1.5% 以下哦。其实从现在的涨势角度来看，我们前几天就说了，这个涨势是真的有一点太大了哦，所以有稍微休息一下，它并不会改变哦整体美债殖利率向上的方向哦。那同时呢，我们从标普500指数的表现哦，其实我会发现很有趣啊，就是说这个西方投资者非常喜欢用10日、20日、30日、40日、50日、60日哦，用整数的这个均线来进行计算哦。那目前标普500指数在礼拜二跌破50日移动平均线之后哦，现在来看哦，被华尔街认为这是一个短中期的负值动能指标，也就是说照本轮的牛市以来哦，如果没办法在一个月之内哦站回50日移动均线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啊就会破坏啊之前标普500指数的惯性结构。我们再回来看一下美元指数的变化，美债殖利率是没有那么快的上升了，但是美元指数哦在礼拜三已经连续4天升值，并且站上了最近一年的高点哦。投资者现在对于联准会的缩减购债的意图啊的预期是逐渐的转浓哦，而且预计很有可能在2022年年底之前就会进行升息哦。所以市场的反应已经透露在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以及 DXY 美元指数身上了，最高的一次最近攀到了94.4哦，这是从去年九月份以来的新高哦。我们把图拉得更远一点点看哦，你看到哦，从去年3月份哦，当时美元指数呈现了高速的一个升值之后啊，当时的一个升值主要来源于什么？来源于疫情所造成的股债双杀的情形啊。那么世界上最保本的货币其实就是美元嘛，所以大量的资金涌入到美元体系啊，造成美元高速的升值哦。但是随着联准会进行货币宽松之后哦，美元就持续的走贬啊。各位要搞清楚哦，这个美元的走贬不来自于联准会做货币宽松哦，它来自于联准会宽松货币的力道比全球各个货币都还要来得剧烈。以前我们跟各位讲过嘛，利率是斜率车，汇率是跷跷板。利率就是美国降了，美国降息，那不行，我台湾一定要跟着降，那不行，我欧洲央行一定要跟着降。为什么？因为不降白不降嘛，你把水龙头转大了，有利于你国内的经济，但是我也要把我水龙头转大嘛。所以利率是一个斜率车，你降我也降。但是汇率不一样哦，汇率如果美元呈现高速的贬值啊，当时哦美元指数哦从103左右啊一路贬到89哦，贬值幅度高达10%哦，汇率是跷跷板，美元贬值这么多，也就代表着台币以及相对其他货币升值的空间就非常大了。那你可以看到哦，目前美元的 W 底已经几乎形成，加上从多条中长期均线来看，都已经非常的明显的多头格局就算美元在未来几个交易日呈现急跌，做一个乖离的回档哦，它都不会破坏目前美元的向上升值的一个节奏以及方向。所以美元的最低点我们还是保持着我们的想法，美元的最低点我们可能已经在过去几个月看到了那未来的一个方向几乎是可以确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它的好处就在这边，就是短期它的变动 你可能都找不到一个太明显的解释理由，但是中长期的变动你几乎一定知道它的方向。那么这个时候你做不管是长期投资、做股市投资、做债市投资，甚至做外汇的中长期的投资，你都知道它的方向在哪里，你就比较容易抱得住。好，那我们现在聊一下目前美国两党当中啊，让政府关门最大的一个议题啊，就是目前美国债务上限的一个问题哦。我们都很清楚，上礼拜的时候啊，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啊，已经通过了这一次债务上限推迟到2022年的法案，而且同时啊，它包裹着目前的基础财政支出的建设计划。那其中呢，民主党有220名人这个投了赞成票，那共和党是211人投了反对票哦，所以众议院很顺利就通过了。但是在参议院啊，在本周一的时候啊，已经正式的否决这项法案啊。我们都清楚嘛，就是说一项法案在美国要通过，必须首先经过众议院，再来经过参议院，最后由总统来签署。可是这一关在参议院就已经进行否决了，所以既然参议院否决了，那美国政府在十月关门这个可能性就很高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它重新拿来做一些思考的话，你会发现民主党他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在做的事情是把这一次的暂停美国债务上限的议题捆绑在这项法案当中跟这个他的基础建设法案相当于包裹投票。所以参议院现在没通过，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为什么要把你的那个基础建设法案掺在这里面你美国债务上限调升，这是很正常的事，都已经调升多少次了。但是我要挡的是挡住你的基础建设法案，但是民主党不愿意让步所以他做了极大的对赌。就是说民主党他本来就可以通过和解来提高债务的上限，但他害怕如果我采取这种方式，等于是我牺牲了自己基础建设法案有可能通过的金额，那么就对于2022年他的中期选举反而不利所以他宁愿怎么样？那我跟共和党你一起承担责任嘛政府关门要倒大家一起倒，如果有人对于美国公债的信用评级调低，那是你和我一起害的所以这是要迫使共和党的党员能够支持暂停目前的债务上限所以这在很多的这个游戏模型、经济学模型里面叫做 The Game of Chicken叫做懦夫游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游戏当中两名车手相对驱车而行就两人如果都拒绝转弯的话，那么两人就会相撞，然后就是美债信用被调降，然后美国政府关门最后两个人都死于车祸。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转弯一个人是胆小鬼，另外一个人没有那么转弯的那一方就会被耻笑为胆小鬼，就让步了。所以这个不管是政治学还是经济学当中就蛮常用的，叫 The Game of Chicken 就懦夫游戏所以一个玩家如果让步对于双方其实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你自己让步的话，那么你可能就会让对手赢太多分那美国的两党就处于目前的一个处境当中。好，那我们现在来聊聊看，如果共和党最终他还是打死不让步就是说即使民主党在这十月十八号债务上限之前又做了更多的让步，共和党还是不让步，那会怎么样呢？其实不会怎么样，因为民主党本来自己有能力可以这个通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民主党目前已经有能力采用和解的程序通过这一次1.5 兆美元的法案，就像是今年年初一样，当时民主党就在没有共和党人投票的情况底下就通过了1.9 兆美元的财政支出法案嘛。那其实这一次的美国债务的上限跟当时2011年的风险相当，当时美债也是呈现技术性违约，然后导致标普500指数大概跌幅有 10-15% 那当然还有两个多礼拜啦，所以民主党其实还是有谈判的空间我反倒不会把这件事情压得这么死但是我觉得啦，这一次民主党的冒险策略其实让共和党人难以否决难以投票，就是说难以有充分的理由让步，原因是因为民主党其实真的很有能力他其实在各项这个议事上都有他的多数决的优势他早就能够通过各种和解的程序来提高债务的上限只是他不愿意做任何让步，所以现在不愿意让步的其实不是共和党，是民主党自己，他就是想把它给包裹在一起，对不对所以在未来两周我们就要看一下民主党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我对于美债 平等调降，或者说美国政府关门对于美国股市所造成的影响哦，并没有呈现相对太悲观的一个情绪啊。我相信啊，在殖利率上必定会有做一些反应，短期上的干扰，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还好啦。我们先看一下美国四大指数的一个表现啊。好，美国四大指数，这张图表刚忘记讲了，这张图表是美国啊整体国库券的收益率哦。你可以看到哦，目前美国国库券收益率啊是大幅的上扬，这代表着什么事情呢？这代表着美国公债的债权人啊，尤其是以摩根大通为首哦，正在进行短期国库券的抛售啊，也就是说，他真的是有一点担心。目前的短期的国债是有可能违约的，当然我们讲的是技术性违约了，最后一定会补钱。好，但是呢，摩根大通他为了要控制好银行体系内的曝险部位，他被迫怎么样？我一定得把一些短期国债给卖掉，这样子才可以确保我自己的财务相对是稳健的，也是对投资人比较负责哦。好，我们看一下美国四大指数在昨天的一些反应哦。道琼开始上涨了，上涨 90.73 点了 ,0.26%, 收在 34,390 点了，不过还是收了一根类似十字线哦。我们看到上面的卖压还是比较重哦，目前道琼已经跌破了半年线，不过我们看到不管是季线还是半年线哦，都还是一个相对持稳的一个走势，也就代表着本波的多头结构啊，如果它只是假跌破哦，在未来一两个礼拜内马上站回去，它是不会破坏目前道琼的多头氛围的哦。那如果我们把焦点拿来看标普500指数的话，也看到很明显的趋向哦。虽然标普也是跌破季线，在半年线之上哦，感觉好像跌幅比较轻哦。可是如果我们跟道琼比较起来来看的话，本波的修正哦，其实啊，不管是标普还是纳指，它的修正幅度是相对比较剧烈的。标普指数上涨 6.83 点 ,0.16%, 收在 4,359 点哦。整体多头氛围也没有被破坏啊，整体多方趋势还在了。那你看一下纳指的话哦，这个跳空的速度太快哦，甚至导致季线已经开始明显走平了哦。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一下，如果改变了长期均线运行轨迹的话，那是不是就有可能破坏整体的多方结构呢？摔得最重其实是这个费半哦，费半昨天下跌了50点哦，重跌 1.53% 呢，收在3263点哦，直接快要碰到半年线了哦。所以非常有趣的就是本波杀的其实都是杀科技股，因为科技股对于殖利率的反应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但是哦，科技股普遍怎么样都还没突破半年线，而道琼呢早就已经破了，对不对？道琼已经破了，很有趣哦。道琼杀的比较轻，但道琼已经破了，这其实啊讲的就是乖离的大小的变化。你看哦，其实道琼在过去一个月当中啊，它的乖离幅度正在缩小。本来三条均线啊，月均线、季均线以及半年线本身拉的乖离很大嘛，你看均线跟均线之间的距离拉得多远啊？但是在九月初开始啊，整体的乖离幅度就开始拉低啊，所以它很容易就跌破半年线。但是你看一下纳指以及标普哦，它本身拉的乖离实在是太远了。太远，所以它跌幅即使很重啊，它都跌不到半年线附近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用不同的角度来衡量啊各项指数当中啊乖离之间的一个变化。好，那特别一点值得我们做一些关注的是什么事情？是礼拜二美国散户的一个动作哦。礼拜二非常特别哦，礼拜二美国股市重跌嘛，但是哦，礼拜二美国的散户投资者啊，趁着科技股啊创出五月份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哦，进行大量的逢低买进哦，包括苹果啊、微软呐、这些尖牙五股啊、科技股、全职股啊，都是散户大型购买的一个力道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哦，礼拜二交易者在这个整体的美股投资者哦，买了19亿美元的股票哦，这从统计以来哦。是这一次本波牛市以来哦，净买入金额最高的五个交易日之一哦。也就是说，目前哦，散户美国散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性啊，就是跌了就是买入的最好理由哦。这个是真实在美国股市发生的事情啊。台北股市其实过去的牛市氛围很明显呐，在本轮的头部 成型之前啊，散户存股族也是这样做的哦。不过本轮台北股市哦，因为整个上面的头部实在太大了，所以很多散户已经离场了，要不然交易量也不会缩得这么快，对不对哦？但是哦，现在美银警告一件事情哦，美国银行最近公布了一篇报告哦，是昨天才公布的哦。他说，今年标普500指数啊，每一次大幅下跌之后快速反弹的情况啊，大概出现了11次哦，而且呢，从历史层面来看哦，平均4.6天就会进行快速反弹。这是史上反弹最快的一年，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啊？美银的概念是哦，现在本年度啊，散户的投资习性，尤其是美国股市投资者，出现了强烈的变化。其中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哦，现在哦，只要有下杀，整体的买盘力道啊，会比上涨的追价力道更为猛烈。什么意思呢？我们以往对于散户的认知都是啊追高杀低嘛。就股价涨高了就一直疯狂的买，所以交易量会大幅的增加哦。那但是股票如果继续跌啊，就开始缩手就不玩了哦。这个是散户以前我们的惯性哦。但是现在美国股市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变化哦，就是说股票一下跌啊就会爆大量，股票一下跌就爆大量哦，这是美国股市的一个变化啊。所以哦，美银认为啊，逢低买进现在成了美国股市最大的危险。好，就是说你让美国股市根本就无法进行一个正常的回调，那么就会让大量的投资者手上无钱可操啊，反而形成了资金闲置的一个浪费哦，拖累了本身的报酬率的表现。为什么？因为观众朋友，你不能用你买一档股票拿到的报酬来作为你年报酬的计算哦，你要把你身上的总资金、总资产来进行跟明年或者去年的比较，来以此来衡量哦。那如果你手上有一堆现金都没有股票可以抄底，那么很无形当中就会拖累你的资产的报酬率，对不对？总资产哦。好，这个前两天其实有网友特别问我，他说：“浩哥哦，现在基期这么高哦，而且经历本波的下杀哦，散户有好多好多都被套住了，那么现在应该还做投资吗？”哦，这个问题就好像是你每天打开报纸都发现每天都有车祸，那你就不敢出门了吗？哦，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很多人会说什么啊，现在离婚率那么高，所以都不敢谈恋爱了，说的还理所当然啦。其实我想讲的就是说，投资当中啊，肯定是有失利的时候哦，那不代表你不该投资。那代表你对于股票资产的波动度你是无法承受的，那你可以去购买一些保本型商品，储蓄险也好啊，至少不要把现金就放在那里，对不对啊？所以啊，投资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方式，各位可以先找到自己的投资属性之后啊，你觉得每天听我们节目太难了，你就去看看指数型投资，你有没有可能做实施啊？如果指数型投资太难了，股票崩跌，你这个不敢继续买。那你就去买储蓄险嘛，啊，都是一种方式，买美元保单也可以嘛，对不对？保本型的投资都是 OK 的哦。好啊，那时间8:48哦，我们特别来工商一下这个爱挖宝的 APP 啦。我们在投资美国股市的时候，其实最害怕的就是资讯的漏接和延迟啊。你正在找看这个及时又好用的美国股市的看盘软体，我们今天就来跟各位推广一档 APP 啊，叫做爱挖宝。那么这个爱挖宝呢，它不只拥有海量的台股资讯啊，它美股的功能也是重磅登场啦啊。所以有三个亮点提供给各位哦。第一个就是说，爱挖宝 APP 哦，它是全台湾独家串联 NYSE 的资讯员，就是说你看美股啊是不会有延迟报价的问题啊，所以等于是看美股会零时差精准的掌握交易的获利啊。当然了，美国股市是晚上开盘啊，所以就算它有即时功能，你也不能白天下单啊。各位懂我意思吗？啊，就是你还是要等美国股市开盘。最近有网友问我说嘛，说浩哥，你挂美股都是盘前挂，还是说就是说开盘挂，还是这个尾盘才挂单啊？我通常都是这个开盘就挂单了，为什么？因为收盘我起不来，早上4-5点谁起得来，对不对？所以通常我一开盘就挂了啦。那主要是我自己这个作息的调整。如果是你是夜猫子或者夜班，那你大可以尾盘挂啊。像我台北股市，我就比较喜欢尾盘挂了。那第二个亮点呢，是爱挖宝的美股专区，它的贴心的选股服务哦，还有热门个股的排行及时更新哦，让美股投资者能够快速的掌握到竞争力的投资标的。同时，它也会带你去聚焦一些美国科技的龙头股啊、中概股以及 ADR 等重点的标的哦。所以有时候你想买台积电， 啊，你可以选择台股的2330，你也可以买台积电 ADR， 对不对？爱挖宝会带你快速的认识美股的绩优股啊。第三个亮点哦，啊，就是说这次爱挖宝所推出的这个设计哦，是繁体设计界面。哦，所以很多人以前会用很多大陆的这个 app 啊，大部分都简体字啊，像大陆比较常用的美股投资软体，像是富途牛牛啦啊，那其实简体字有时候看的也不是很习惯，对不对？用繁体字的方式哦，来让你用最熟悉的方式投资美股啊，输入中文就可以找到标的哦，啊，让语言隔阂不会再是你的绊脚石，所以好的工具可以掌握及时的精准信息，做好获利进出决策哦。所以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哦，可以看一下底下我们影片的说明文，提供给观众朋友啦。好。8:50，我们马上再来关注一下整个台北股市在昨天呢，受到美国股市费半下杀的影响，今天肯定是有一点卖盘力道的啊。为什么啊？费半昨天跌了 1.5% 啊，虽然台积电整体跌幅啊并不大哦，但是不管是这个日月光 ADR 啊，还是一些费半的一个系统单呐，势必影响到台北股市今天的一个走弱表现啦。我们再看一下整体台北股市的一个走向为何哦。我们看到昨天台北股市重摔了325点哦，收在16855哦，失守了半年线哦，是非常有趣的迹象哦。这个不管是费半、纳指哦，还是标普500指数哦，目前都还守在半年线之上。唯一跌破半年线的是道琼，道琼是跟台北股市最不连关的一项指数，毕竟它里面都是传产股，对不对？但是哦，你看到台北股市整体作为一个新兴市场，资金的抽离速度有多快，各位就可以发现了，三大法人合计卖超是435亿哦，其中哦，外资啊，一个人就卖了354亿哦，连续2天做卖超了啊。那加权指数哦，虽然昨天有卖啊，量能稍微放大，但是也仅仅只有3234亿哦，跌300点哦，也才卖3000出亿而已哦。所以刚才有没有看过那个《逃学威龙二》啊？对不对？里面不是有一幕嘛？那个达叔啊，拿着散弹枪，对不对？然后当那个未来战士啊，魔鬼终结者，对不对？棒棒棒这样子哦，然后最后他被逼到角落，散弹枪的这个子弹用光了，对不对？他就把自己后背包拿出来，然后发现怎么样？里面全部都是三明治，然后后来就绑一个内裤，白内裤投降。他说：“我不跟你玩了啊！”散户也一样，我不跟你玩了啊！散户整体量能的这个量缩程度啊，是非常非常之明显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台北股市以及跟美国股市的一个角度，你就看到这个散户心态的不同哦，就是说真正散户哦会被整个市场给扫出去，通常是要很明显的头部成型的迹象。美国股市之所以散户还没跑出去，并不是说美国股市的投资者、散户投资者比较聪明哦，那只是因为他们还没遇到头部。真的一个头部让你套了10%、15%之后，散户就洗得差不多了，到时候整个股市的变化又有可能重新回到主力筹码身上哦。那我们看一下台积电哦，昨天是持续的跳空啦，费半因为昨天大跌了 3.8% 嘛，所以没办法，台积电一定会遭到系统单的卖压。台积电昨天跌幅也接近3%哦，最低跌到577块啊，中场是收在580块哦，又跌破了这个所有的均线关卡了，单日市值就蒸发了3630亿啊，包括联电也同步跌了3%哦。不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哦，昨天国安基金这个似乎有一点进场意味在哦，因为昨天苏建荣财政部长到立法院做质询做业务报告了。那他当中就提到说，国安基金现在十分密切的关注全球以及台北股市的动向了。所以每一次他一讲这种话，我心里就有点怕怕的，就怕他，因为过去几次至少本轮牛市以来，国安基金已经讲了好几次要进场了，而且每一次讲都成功的带动台北股市的向上，对不对？台北国安基金本轮牛市以来从来没有释放讯息，反而股市下跌过，所以我比较担心他一讲那股市真的不跌那怎么办，对不对？不讲起来真的很好笑了，万七在护盘，有这种事情吗？17000点在护盘，好了，那不重要，我们今天特别来讲的一件事情是昨天 就是近期啦，高价股整体的卖压已经高幅度的一个扩大啊。你包括联发科整体跌幅在昨天超过4%哦，收在913块哦。那包括股王矽力也重挫7%，收在4145块哦。你看到不管是瑞昱、联咏啊这些啊 IC 设计上游啊，哇，这个重挫的幅度很大哦。而且几乎是领先大牌领跌哦，日月光投控也下跌接近6%哦，所以不管是 IC 设计或者封测哦，你发现有一个共性哦，就是好像高价股都在跌哦，这个特别值得我们做一些留意的哦。你看富邦煤也是高价股啊，有够贵，对不对哦？那本波的这个涨幅也是非常明显呐、啊，结果啊，你看1、2、3、4、5天的跌幅、哦。把你过去啊2个月以来的绩效全部吃掉，什么叫做长牛吉熊？这就叫做长牛吉熊，这就是股票市场的惯性。你如果每天都活在这个牛市氛围当中啊，熊市一来，你逃根本就逃不掉哦。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并不是说高价股完蛋怎么样，而是我们要从一档 ETF 来聊起。好，这档 ETF 哦叫做中信小资30。这个小资30它的用意哦，就是选择那些哦股价相对比较高啊，它是热门的领股哦啊，但是你买领股有时候会买贵嘛，或者无法对戳嘛，他就把这30档啊非常非常贵的股票，而且股价增长动能相对近几年看起来比较强劲的30档股票进行成分股的一个撮合，变成一档 ETF 哦，所以叫做中信小资族30哦。那非常有趣的一个景象是你看到哦，很明显的、哦。短期内整体的卖压已经开始出现，有很多观众朋友问我说，这档 ETF 它到底本身的内在逻辑为何啊？来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下。你看到哦，其实这档 ETF 啊，它选择的方向啊，主要就是在选择几乎是千金股啊，接近千金股以上的一个等级哦，享受 PR 值台北股市、啊、最贵的那几张股票啊，那些小资族买一张一定买不起嘛，所以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挑选方向哦，第一个是公司治理评鉴前50%啊，这其实还好前50%嘛啊，等于是有好多股票都已经符合这样的一个筛选机制哦，那最重要的是它的股价一定要高于200块。啊、所以最低买一张都要20万起跳，那包括它本身的税后存益以及 ROE 或者股利成长要前80%，这个标准也算是比较低了，前80%，对不对、哦、最后是零股的成交额排名前50哦，所以你看到成分股就发现很明显的趋向了。妈，太衰了吧！它所有的成分股全部都是现在正在重跌的股票啊，对吧？你看台积电啊，联发科啊，你看这个联咏啊，大力光已经弱势很久了，瑞昱对不对啊？这些股票哦、啊，本身在近期都遭受极大的卖压。那很多观众朋友就问我说啊，你觉得购买这样的 ETF 有没有意义？对于小资族来讲，如果你是真的对于高价股特别有兴趣的、啊。那是的确是可以入手的一个方向，不过市场上其实有更多啊更加主题性的一个ETF， 你看哦，这档 ETF 啊，它虽然叫做高价股，但是从它的成分表现来看啊，对不对？你把中珠 KY 给剔掉，它几乎就是半导体型 ETF 啊，对吧？那如果它是半导体型 ETF， 你为什么不购买我们之前啊看过这么多的啊以半导体为主打的 ETF 呢？啊，像是00881、00892和00892。这个00891、00892和00881哦，而且从实体的绩效来做看法和演变，你会发现哦，这档 ETF 啊，17年、18年、19年到2020年的绩效，其实有时候高于大盘，有时候落于大盘，而且在18年当年度美中贸易战股灾的时候啊，这档 ETF 啊是明显输给大盘绩效的4倍哦。所以哦，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说小资族，尤其是高价型的 ETF 啊，集中起来反而会形成一个相对股价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呢？因为高价股哦，它的本身的交易张数比较少，那么它的股价的波动度就很大啦。为什么？因为张数很少啊，所以股价的一个波动就很好进行操控嘛，筹码都集中在特定的人士手里哦，所以反而值得我们去做一些留意说如果你对于高价股是特别有兴趣的，不一定要从这档 ETF 来着手，你反而怎么样？你反而可以去作为一些比如说 看有没有成分股类似的，特别以半导体为主要诉求，流动性稍微比较好的 ETF， 对不对？所以是不是高价？我认为现在小资族啊，不用把价格视为一个投资方向。就是说，很多小资族以前会因为金融股比较便宜，所以我只能买金融股，并不是这样子啊。现在有 ETF 都很方便的，而且自动帮你汰弱换强。只不过啊，你一定要从它的成分股以及绩效来进行一些对照，这特别的重要哦。近期高价股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调节，这个跌幅是非常明显的。加上台北股市，我们之前从经济指标和整体出口动能来看，都有一点下滑的迹象，值得我们特别做一些留意哦。好，8:59，我们再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哦。这个 Bonax 券说，股癌的那点小事也很不错啊。哎，对对对，我昨天有在这个我们的粉专上哦，跟各位分享这个我一位好朋友的粉专啊，他是长期我们财经号角直播的听众啊，他自己有一个粉专叫做股癌的那点小事啊，不是 Podcast 的那个股癌哦啊，因为他是成大的毕业生。哦，那这两年他得了骨癌啊，是真的骨头的骨癌。那这段时间他平时就是做化疗哦，还有研究财经市场啊，结果现在无师自通啊，成为了股市达人啊，所以我特别分享他的粉专啊，大家有空哦，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啊。最近上礼拜的《金周刊》嘛，他讲的就是台湾的这个慢性病，当然慢性病跟癌症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很清楚啊，其实我们人活着啊，只有两大重点。对不对啊？就是说，我至少我的排名是这样啦。第一个一定是健康啊，第二就是家人啊，第三就钱啊，就大概就是三项，就大概就是三项。但是健康永远是排在最首位的，因为你没有了健康哦，你只要每天是痛苦的哦，那你对于家人的负担，你对于金钱所要的需求就会非常的庞大。所以健康是很重要，他也很欢迎大家可以跟他这个聊聊养生。你不要觉得点开他的粉专全部都是股票市场，没有啊，股票市场只是他的一个兴趣而已，他的主要是在推广养生，如何抗癌啊，特别重要。然后里面会分享很多吃的，吃什么啊，对哪里好啊，对不对哈？提供给各位做一些想法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能够每天早上在这边啊齐聚一堂，其实是深有所感啦。这一段日子哦，我们直播三年了嘛，我认识很多我们的这个财经号角的网友哦。其实大部分我必须承认，大部分是资产阶级较多啊，因为比较有空嘛，可以每天早上这样子来听我们的直播，又可以那么的专注，对不对？你要想看哦，每天早上要听半小时，一个人在这边讲财经，多无聊啊，多无聊，对不对？好，那这段时间很多人不如去听听音乐，想干嘛的？但是你还是熬过来了，每天陪伴着跟我们一起成长进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对现在的财富啊，对于自己的不管是起床的仪式感，还是对于财富的追求，对于事业的追求啊，我们都在持续的让各位，我也在进步，你们也在进步，大家一起进步嘛。好，提供给各位啊，我到底在讲什么？有感而发，好不好？台北股市这个上涨50点呢，收在16900啊，是不是啊？整体来看哦，量能今天看起来又缩了，可能又不会到3000亿啊，所以整个台北股市的状态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哦。我们还是拭目以待，等待我们下一轮的建仓机会，提供给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哦。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我们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